天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这是何等甘甜，这是何等的宝足，主，这是何等的荣耀。我们这被造的能够看见那创造的，我们那被造能够摸着那创造的。当我们回到那生命的源头的时候，这我们就再一次的整个的生活再次被你来调整，以及我们再一次的恢复到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虽然在生活当中，在世界的这个转变的里面，有时候我们失去了方向，有时候我们觉得软弱到程度，觉得好像人生的意义价值都不见了，但主啊，当我们抬头仰望你，当我们回转来跪向你，这样所应许，我们就必定能够重新得力。是因为你用你的脸上荣光来光照我们，你用大能的手创造我们的手再次来扶持我们，主啊，再次用你的气吹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主啊，我们赞美你。哦，你是创造我们的神，你是挽救我们的神，你是叫我们重新得力的神。所以主，我们在此，我们喜欢来亲近你，就我们真是喜欢来亲近你，因为常常亲近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仰望等候的必不至于缺乏。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继续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哦，主啊，不仅让我们更多的有你，主，我们也对你说，愿你也更多的得着我们。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里面，你确实也在我们的里面，因为说你的话语会在我们的里面。哦，圣灵啊，帮助我们，就我们有这样的渴慕，说真理灵教导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渴慕我们所明，让我们明白我们所渴慕的真理，让我们活在我们所渴慕的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OK, 我们再来看十七章。我要请的大家看的是在啊，这个第二节跟第三节。那其他的我们还是来看，会思想到第九节，不过昨天我们已经读到第九节，今天我想要跟大家看的是第二节跟第三节，然后我们再把整段经文做个小小的结论。基本上啊，在这个十七章啊，这边告诉我们说，保罗去了三个不同的城市，在每个城市我们都看到神的工作不是这么完全一样啊，因为所面对的会众也不是这么完全一样。那比利亚啦，后面呢还讲到这个雅典啦等等。那我们看到了神做工，真是你不能够用一种的方式，一种的模式，就是说，就是这样。当我在思想复兴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情，每一个复兴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复兴的结果是一样，就是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对人对神的信心呢，人对神的爱心呢，都失去的时候，借着复兴人回到神。但是每一个时代不太一样啊，马丁路德说，我们说这是话语的复兴啊，又过一阵子我们说到这个所谓的，用五重的角度来讲，这是先知的复兴，这是布道家复兴，这是牧养的复兴啊，这是这个使徒的复兴啊，现在最流行的讲现在是使徒的复兴。其实使徒复兴我不认为是这几年，我认为早就已经复兴啊，只是有没有一个更大的突破，我想这是。但不管怎么样啊，从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来讲啊，是蛮特别的啊。但是在这刚讲了，有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甚至遭遇好了，但是这个信息永远是不改变的，因为目的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不论保罗走到哪里，他传的福音呢，就是只有一个信息，或只有一个重点，就是让人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当时这是整个新约圣经在讲， 坦白说，整个旧约讲，不过旧约的时候比较是从预言的角度来讲啊，不是这么清楚，不是这么显明啊。不过你看到新约的作者常常套用旧约的话，就是说神的这个心意、这个启示早在旧约就已经有，直到新约时候更加的显明，更加显明，主要是因为主耶稣旧约所预言的那一位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整个的 focus 是在主耶稣身上。 OK， 我们再来读一下第二节跟第三节，我们起来读。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
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
OK， 第二节那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本着圣经，这个字有些翻成就是把圣经打开的意思， Open the Bible、所以 本着圣经也可以说打开圣经也可以，就是你整个的你的信息要跟圣经来，然后呢从圣经角度，不是抓几节经文，乃是要解释圣经。所以我也鼓励 我们既然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这么久，我要鼓励弟兄姊妹，当听到也好，有一天你讲到也好，不是有一天呢，我基本上你应该常会讲到才对，你如果你要做见证的传闻，就是你到底本着什么东西，你是用圣经来讲，还是讲一大堆人的东西，讲对人的看法，或者讲对现在流行的一些的所谓的甚至理论好了现在论述很喜欢讲，就是那到底你有没有本着圣经，那是很重要。什么叫做本着圣经，这是我要强调的。本着圣经是解释圣经，所以后面这几个字叫做辩论，叫做讲解，叫做陈明，都跟一件事情有关，就是把圣经 open 打开。圣经生命之道不在于你的方法，不在于你的这个用人的一些的所谓人的这个哪一种的解经法啦，哪一种的这个讲道法啦，不在于，是你有没有把圣经打开。什么叫圣经打开，就是你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你有没有只是讲神说的，约翰福音上神爱圣人，然后就讲一大堆，三秒钟读完那句话，有你讲四十分钟都讲很多事情。要相爱对不对，当然对了，要彼此尊重对不对，对，要讲很多所谓人的这个所谓的伦理，讲人的很多心理，那讲到如果信耶稣就得永生，那再解释得永生呢你的解释不是照圣经，就什么叫做我们的生活就美妙了，美善啊，然后这么有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也蛮对的，因为没讲什么不对，也没什么讲不好，不过你最后你还是发现一件事情，你可以听一个人讲这么久的道，基本上他没有 open up 那个圣经。那这个圣经呢，从保罗讲是讲到旧约的，从今天我们来讲是不仅是旧约也是新约。主耶稣在大使命说，凡我教导你要吩咐他们遵守，所以整个的新约主耶稣教导或者关于主耶稣教导都是讲到圣经。所以第一个我要强调是什么叫做本着圣经，就是 open the Bible。 在我学这个讲道学的时候，解经的时候，不要把你的思想读到圣经的里面，不要 read into the Bible， 是让圣经 speak for itself， 让圣经自己讲他要讲的东西。就是你讲那个约翰福音三章时讲了三百遍，不每次都好像第一次讲一样，这叫让圣经来讲。先不要说已经讲了多少遍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就这三点，就这三点，就这三点，可能主要还是这三点没有错，不过你每次讲的时候，你每次表达的时候，不见得用原来那个三点，你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这个，你没有离开这个经文，但是在你讲的时候，因为你面对那个会众，你要知道怎么跟他讲的时候，你就要照着会众他们的领受的，他们能够领受的来讲这个事情。 所以这一年来，特别在整个教会的装备的里面，我其实有很多的思想，甚至有很多的反省。特别当我以前，我不说我们教会，在我们以前，我最让我最 shock 的是一件事情。哦，开完慕道班以后，有些人来参加慕道班的，因为不是慕道，叫受洗班的，叫慕道班也好，叫受洗班。那慕道班已经过了，然后受洗班也准备要受洗了，或者明天礼拜天，或者下个礼拜呢，准备要受洗。不过上完慕道班，上完受洗，最后跟我说，牧师，我想下次再受洗。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说你怎么这样呢？来教会这么久了，又慕道了，又这个爵士都跑出来几次，然后又受洗班，今天受完受洗，他牧师，我发现了，信耶稣很难的。我说为什么很难呢？因为讲一些东西我都不懂，讲的东西太深了。这个人要信耶稣了，给我讲完以后，他反而不敢信耶稣了。你觉得是这个好的讲道吗？当我在回台湾的时候，刚做基层。我跑到新庄里面的西圣那边有个福音中心，有一天长老梁跟我说，牧师，我们真的很喜欢你，我们很喜欢你来跟我们讲道啊，这个服侍我们，因为我们也为他也祷告啦，跟他们谈一些事情。我真忙活过，差不多每个礼拜都下去。那时候还没有加入灵粮堂，第一年的时候我时间很自由，我做了有富养，因为我回台湾就做继承，有五对夫妇，包括长老梁，有六对夫妇，十二个人，这个像门徒，让他们蛮喜欢。我教他们这个解释的人，不过有些长老梁，可能那天我讲得到，他牧师啊，我们很佩服你，你懂得真多。等我坐公汽车，上了公汽车，我坐二三五，从二三五坐。如果是下雨啊，晒在那边山丛那边的话，是淹水啊。我可以坐两个钟头才到西圣，那车走不动，差不多一年我这样跑。当我在公汽车有累了，也想睡着，突然我想起这个长老梁讲的话：“牧师啊，你懂得真多啊！”我突然问一句话，或者好像神跟我说。你懂得这么多，他们听得懂吗？是不是他问这句话说，牧师啊，你懂得真多，但是我们都听不懂。有时候我不知不觉的，可能是动机是说为了让你们知道更多，反而把你们搞混扰，或是有时候是自我的骄傲，你们不太懂，我讲一些你们不懂的东西，让我知道，让你们知道我多么懂，也可能。所以有时候我在 balance 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要跟他讲这很准确，因为解经家这样说，因为原文是这样说。但是有时候我在问，我需要提这几句话吗？好像你知道我研究圣经研究得很深吗？那我再讲一些的，这不是跟解经啊，跟没有，是讲生命的问题。当主耶稣在三二三五，这是啊，他们讲你懂得很多，不过很多他们都听不懂。我突然明白一件，道成肉身不容易，神懂得多不多啊？他来对于这个这么笨的欧永亮来讲，他才蛮痛苦的，因为他讲多一点我也听不懂，他讲多一点以后我也记不住，他其实可以把更多的告诉我。所以我常感觉到这是生命的问题。服事啊，不是讲你有没有本领，有没有才干，怪不得 Jack Haver 讲的说，做门徒啊是什么舍己，要舍弃，不是说你的懂的东西，你的才干的能力不重要，但是你把这个放在前面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拦阻了人从里面身上得着好处，得着你有的东西，因为你那个态度，因为你这个想法，这么你的动机，拦阻了你的才干，或者你有的东西啊，可以给他们来用。我真的跟他们在一起啊，真的很干。他们那个，所以为什么我做基层？我做基层呢，我要这个空间小小的， 我们那个空间真的很小小，在西城里面，在一个巷子里面，那个巷子是一个，你像是一个都，就里面就有很多家人啊，进去就是车子进去要从那边从原来路绕出来，就是也不远，小小的巷子，短短，大概从巷口走到里面大概三分钟就到。你就聚会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多热闹，坐到外面还排三盆那个，看以前在庙前面看那个歌仔戏一样，就那个板凳啊，人家不知道干什么就在那边看。这小孩给我想到小时候，就很小，都国小的时候，在木栅有时候也不知道干什么，反正看热闹就跑去，人家看那个歌仔戏，就坐那个板凳了。哦，那这很热闹。因为我一直在学习怎么做继承，我一直在学习讲他们能够听得懂，我在学习特别有一个不同的文化，我对自己有点惊讶，就是我讲一些东西他们能够听得懂，因为我在学。所以很要紧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你需要讲圣经，他唯一需要的，他们唯一需要的不是心理学，唯一需要不是哪一种的做事成功呢？甚至说教会怎么发展，他们需要知道是神的话，他们知道是生命是在神的手中。然后完以后，你用什么方式？昨天我提了一下，叫做辩论，这是一个的解释，叫 reasoning， 一个叫讲解，有点这边用的话叫 teaching， 第三个叫陈明，这个叫 proclamation， 加起来这些东西。你可以说这叫 preaching， 这些东西。所以在 preach 的当中有不同的，有时候你要宣告，有时候你要这个我不是跟别人讲讲道法，有一种的讲道意思就是说一面讲一面问问题，就是就代表我讲道，我问问题，我问我自己问题啊，耶稣是神的儿子，真的是这样吗？你看我讲道会这样子，因为在座的当中有人在问了，真的吗？所以我要代表会众来问问题。所以基本上我讲到40分钟是我讲答案，我讲问题，你可以懂得讲，这是一种的讲道的方式。如果我们亲近主，就神必定亲近我们吗？这是真的吗？有时候讲到我讲到会蹦出这么一句话，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你会众当中有人要问这个问题，你不好问，我来问我自己，那底下就给我个机会来解答这个问题。所以不管你怎么样，这都在这个所谓的辩论，用这个话叫 reasoning， 在这个所谓的 teaching， 这个所谓的讲解，或是这个教导的，那当然还有一个就宣告，叫 proclamation。真的吗？我说当然真的。然后讲完了有圣经这样说，这个一线的这个使徒保罗这样的说。那最后我这样说，信耶稣就必得永生，信耶稣就得平安。如果你愿意来到主面前，你就得平安。这个叫宣告。那如果是真的吗？如果你有感动的话，你就出来。你有这个负担，你有这个需要，你就出来。我们就来祷告，让神的显明在上，好叫你能够得着平安。所以当你宣告的时候，基本上已经不再解，只是让人，这个人要做个决定，要不要遇见这位神。那如果他愿意遇见神的时候，我们期待的，当我说期待的，我们相信有这个信仰，神就会向他显现。那就这样子，这是这一点，第一点我要跟他讲。第二点呢，很重要是在讲解什么。所以第三节说，讲解陈明基督必须要受苦，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的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这个大概昨天我们提了一下，或这几年我们提的，特别从约翰福音，包括约三书，我们都提到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但是有一样事情在 apostolic preaching 里面，在使徒的讲道里面，这是一个中心。你说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这是绝对要讲，绝对是真理。底下又来，牧师，我怎么知道耶稣就是基督，是永生的儿子？ 这句话就很重要，因为他从死里复活。你看刚刚我讲的时候又问问题了，我代表你们问，我怎么知道耶稣是基督？保罗就说，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到个程度是一个讲耶稣没有错，但是怎么去讲耶稣，怎么证明耶稣他是基督永生神儿，跟这个事情有关，叫做复活有关。那底下呢，我要提的在这里，当你讲福音的时候，你有没有讲到主的死跟复活？ OK， 我们的罪你要讲清楚，那怎么样，为什么信耶稣我们的罪得赦免等等等等啊，用最俗的话，最大通俗的话的意思，哦，你信耶稣就平安，信耶稣将来上天堂，那讲这多好。不，你还是要问牧师，真的吗？为什么只有信耶稣我才能够上天堂？讲最通俗的话，底下我就要说，因为他是基督，是永生人。我怎么知道他是基督是永生？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我不晓得，我想可能跟我的背景有点关系，可能神带领我走这个所谓的学工程啊，我不是学哲理的人，所以很玄的东西我搞不清楚。我觉得有学理的人，理工啊，理的人很强，我很佩服。我认为医生我很佩服，音乐家我非常佩服，他能够在这么多豆芽菜里面能够看见这么美一个田园交响曲，我就服他了。我只是听听我就睡着觉，我很服。可能倒过来，可能是神这样就预备让我一天呢，就是我要很具体到真的我要问很多问题。所以有时候谈一些人跟我谈一些东西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够回答，因为你问题太玄，你问题太复杂，你问那个问题，想坦白说，你想要什么答案，你自己都搞不清楚，那我怎么知道给你什么答案？所以听完以后，我说这个我也不知道，没有答案，我也不知道怎么帮助，因为我更不知道。那有些呢，我知道的时候，就是这样应该答案，可能我也看看，我讲讲以后，大概要的是一种的答案，可能我要讲另外一种的可能的答案，不见得那个人会接受，那也不要勉强。否则的话会伤感情。所以在这样的考虑思考里面呢，正的负的正面的反面的思考里面，对我来讲只是说 for myself， 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找到答案的，我的答案还蛮清楚，第一个蛮简单的，没有这么复杂，我也觉得蛮清楚，我觉得蛮可行的。这样我跟一个弟兄啊，我们谈了很久，因为他比较早的退休，他整个工作告个段落，我觉得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弟兄，我希望能够跟他一些的配搭的机会。我讲了很多东西，讲了口水都干了，所以真的后面我就一点声音都没有，就不想讲了，喉咙都卡在那里。我讲没有，我不是埋怨，我真的很希望把我的整个思想要跟他讲，因为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同工的话，我要知道我在想什么东西。所以东南西就是不随便讲，就是对某个事情我要把它讲得清楚，然后发展是这样，我的整个 develop 整个思想是这样，我希望这样，那将来我期待结果是怎么样。我要说在这里，真的你有把福音弄清楚吗？你把你的信仰有弄清楚吗？如果没有的话，坦白说这不过是信仰，直到信仰直到某个程度，终于感谢主那个信仰，或这个信仰只是满足某一方面需要，得意志啦，工作方这个事业啦，成功了，但是福音不是在内的。而且这些东西就是包括你做传道人啊，你这个侍奉有多么的有果效，也不过是那几年的时间而已。那福音就这么多吗？所以我会问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来讲， 你的每一次的接受这个工作这个呼召，其实时间不长，但是问题是说你这个人还活着的时候，那是否这个呼召告个段落就没有呼召呢？这些东西你要思想，因为这跟整个救恩有关，跟服侍主有关，服侍这位神有关。他是基督，他是你生命的王，他是你的救主，他是你的王，而且他是永生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呢，单单讲到复活的时候，最少有三方面。第一个，证明耶稣所应许的没有一样事情是落空的，你相信我，你的罪就可以得赦免，因为我担当你的罪，我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你的罪，所以你的罪一笔勾销。怎么知道一笔勾销？因为我从死里复活，你的罪的枷这个捆绑就要离开你，黑暗权就要离开你，而且从死里复活就与我一起复活的时候，会有个新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证明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讲的这一切，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是落空的。他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要成全律法。不仅他所讲没有一句落空，旧约的所有的要求，包括旧约所有的应许，都因着主的复活发生在那些信靠人身上，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所以这几天啊，这两次光光讲到讲了天国文化的四个柱子啊，他用了，他讲了两个，第一个他没有选，当然是否就只有四个，我也不认为。OK， 我认为比这个可以更多啊，只是但是感谢主，哦，他提醒我们这四个也很好，起码这四个你学会了就不简单的。OK， 那是否你可以读有更多？感谢主，那当然是啊，这个他领受了。那我相信呢，啊，就是你如果看看这个 Bessel 啊 ，Bill Johnson 写的书，大概啊，就这个整个思考模式从那边来，很感谢主。但是可以从这个上面可以有更多的思想，可以看看别人讲天国文化，可能又多了几个柱子，也不一定。Anyway， 中间有个他提到了，啊，就是 God is good， 有没有听过这个？他讲，然后在神的无所不能，他在凡事呢。然后主耶在十字架上已经成了，你听过这个？最后一个是跟我们有关的，我们有没有活出主的样子？哎，我真的听到的，我没有抄笔记，不过我是听到的。问题在这里，当耶稣说成了的时候，耶稣他做的这已经做完，怎么知道他成了？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怎么知道他成了？应许都要发生正常，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你有没有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是你整个信仰的一个根基。这是我们初代的教会，这是我们使徒行传所讲的教会，看到这么多神迹或者神的显现。神的显现有直接有间接的，神的显现有这种方式有另外一种方式，但是他们真知道他们的神，他们所信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主耶稣已经跟他们说，保罗所传的，我们所信的神，所信的耶稣是从死里复活。 OK， 这带出很重要，所以你才会有个复活的大能在这里面。复活大能不是你喊叫叫，不是你宣告，如果这位复活的主没有住在那里面，你宣告只是壮胆而已。我常用这句话，基督在一起很能够壮胆，不一走出去大家都没有声音，什么都不敢。所以问题是在某个聚会当中基督在那里面，如果到了职场，基督还在你里面吗？在教会当中啊，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走出去神还在大安区吗？你要问这个问题。所以复活是整个的 apostolic 所谓的使徒性的这个讲道里面，是他的中心。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用了整章这么长时来解释，因为在当时他已经发现哥林多的教会已经误解了复活是什么，甚至有人否认了主的复活，甚至用这句话叫做教会历史里面讲了一个叫异端的，叫做耶稣没有本身没有复活，他肉身没有复活，他只是精神不死而已。包括今天有些的教派，传统的教派用这个成为他们的信仰的观念，耶稣肉身没有复活，只是耶稣的精神不死。西方的新派，你可从某家已经到成新派，到成都是异端，耶稣没有复活，甚至新派到成都说耶稣不是神啊，他是神，但是只是在那个时候他变成人，那过去有，但是在耶稣在他身上神跟人是在一起，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位。 OK， 我讲的又让我们复杂去，你要去思想一下这个事情。异端跟异教是不一样，异教是跟我们信的不一样，所以能够分辨。异端呢是信跟我们一样，但是很多的真理中间是不准确，甚至绝对是错误。 OK， 不要紧了。所以你相信耶稣复活，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不是说你相不相信，你经验过这位复活的主，以至于在你里面你知道复活的主在你，你知道你可以得胜吗？整个只跟一件事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圣灵的喜、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是不可以分开的。走了这么一趟路，我都相信主的复活，直到圣灵充满我，直到圣灵所谓的浇灌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才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我相不相信主的复活，我知道这位复活主住在我的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再看看，这不是我，原来看见在历代的圣徒里面，这些被神所使用，都有一个经验叫做圣灵的喜的经验，都有活在一个生活的操练里面，叫做常常被圣灵充满，然后活出来的时候是让丰富的神，对吧？所以林道亮牧师写一个圣灵的喜啦，圣灵的充满，然后就满有圣灵，叫 Full of Holy Spirit。 他写本书有薄薄的，不太厚，你去他去看看，他认为这个就是最高的，最不时讲究有没有圣灵喜，有没有被圣灵，最后你有没有让圣灵啊 Full of 里面充满了圣灵，基本上从某一角度就把耶稣的荣美彰显出来，把这位复活主荣美彰显出来。那我也这个信息我讲到四五篇呢都讲过，在两三年前，你需要被圣灵，圣灵的喜，基督的喜，用圣灵合伙我们施洗，跟施洗安的喜是不一样，所以不是只是水洗而已。 OK， 这也讲，有兴趣你可以再思想这个问题。所以第一件事情，你需要遇见这位复活主，以至于你相信他所应许每一件是落空，而且需要有圣灵的工作。但圣灵工作在复活主的复活还带出另外一个很重要，这个是跟你我绝对有关。第二个是什么？只有圣灵充满你的时候，你才知道耶稣是神。想看看你怎么会叫称呼耶稣是神，他是犹太人2000年，然后你会碰到我，你起码讲过我们的民间宗教，讲讲某个人，不论是哪一个，你还认得他，从历史的角度，从我们文化历史角度来，不管是多少年前有这么一个人，我们把他当成神来拜，起码会照顾这个人，起码跟我们还有所谓的关系，血缘有些关系。你怎么会相信一个叫做外国人他是神？很重要的圣灵一个很重要工作，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神。所以罗马书不这样说吗？按照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有没有？论到福音，讲到福音的时候，按肉体说 论到这个福音，按肉体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然后按圣善的灵说，底下那句话是什么？神叫从死里复活，有没有听过这句话？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复活另外一个事情的发生，是让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我已经解释过很多次，就神的意思，他就是神。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十二章呢应该是第二节第三节吧，那边提到，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人，每个人都没有人说这个耶稣啊，这个是没罪的。一说每个人看到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都认为他是一个罪人，这个大罪人。哥林多前书的十二章讲到恩赐的时候，先不要讲恩赐，先讲到用恩赐的人。你知道耶稣是谁吗？没有圣灵，圣灵感动带出恩赐，但是圣灵感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的更要紧，是当帮助你认识耶稣是谁。没有圣灵，你不会知道，你没有，就是说你会觉得挂在身上那个就是罪人了。但因为圣灵的感动，才让你知道他不是罪人，他是担当你的罪。后面一句话，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你不会称呼他是神，他是主，你不会称呼他是神。所以对我来讲，除了我知道被圣灵更新以后，我知道我信的是谁，耶稣没有错，我就更加的宝贵，因为我知道在基督里我的罪得赦免，在基督一切我该有的都有。用天国文化第四这个第三座成了，我什么都有。但是我更加的宝贵一件事，那是跟我有关的，因为好处都在我，都已经发生，我知道我有个得，但更加的我知道我的生命的源头神是谁，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没有人会说基督是主的，耶稣是主的。这更多前书十二章说，罗马书第一章，若不是圣灵的工作，就要从死里复活。你看，讲明什么事情哦？叫他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罪得赦免，从救主角，然后从生命的王角，他的一切丰盛都在你我身上。但更宝贵的，圣灵帮助我，让我知道我所敬拜的耶稣，他就是创造天地的神，他是创造我的神。如果这两样事情的发生，绝对会带出使徒行传初代教会的第三样事情，叫做有这个盼望，叫做荣耀的盼望。这盼望是什么？主的再来。今天我发现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但今天很少讲主的再来，讲的人没什么兴趣，听的人也没什么兴趣，因为太玄，因为听得太遥远，坦白说听得太抽象。坦白说，这位复活的主坐在父神右边主，我们都没有遇见过，你会渴慕，你会甚至有这个把握说他会再来吗？不可能。这位复活的主已经有了，他是一些好处不在他以外，然后他是神，这成为你整个人生的中心，整个人生的重点，整个人生的不管你东南西北怎么看，前后左右看，这是你的中心。但是发现今天在肉身的里面，所以有一次在晨祷的时候跟同工在讲，用保罗的哥林多后书所讲，肉体啊，虽然会朽坏，但内心心念意念，你读整段经文，今天在这个帐篷当中是有它的价值，因为在今天这个帐篷里面还可以服侍。但是保罗活在一个蛮不叫矛盾，在一个的衡量当中，一方面他为现在这个身体感谢主，因为神还用他来服侍。不过他又说，我更期待什么？期待将来那个身体，就主来的时候。 保罗在他服事当中，这个真要向他学。在你服事里面，要知道你服事的目的是干什么，有价值有意义，不是那边白白受苦。甚至服上受苦，我们读使徒行传就可以印证保罗所讲，他不是唱高调，他受很多的苦，但他觉得每一个苦都有他的价值，为主受苦，让福音能够传出去，被人家逼迫，被人家藐视，被人家真的打得头破血流，他觉得是有意有价值。所以他说，虽然这个帐篷不怎么样，不过我还是感谢主给我这个帐篷，但是我还同时我在期待有一天我会有个新的，那个不再是一个帐篷，是一个所谓 dwelling place， 就是一个住的地方。 dwelling 是不会衰残的，不会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你的人生吗？你觉得今天你的人生做每样事情都有价值吗？先不要讲服事，不要讲的这么玄，你觉得上班有价值吗？你在家里面忙一阵子有价值吗？孩子的长大花这么多功夫，坦白说，不要以为说，哎，有一天长大就好。我要告诉你，只要你还活着，你的孩子还看到孩子的时候，你的孩子永远不会长大，只是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操心就是。你从某个家长，我的孩子，我的大女儿，她已经有孩子，他们两个工作算是蛮稳。当她换一个工作的时候，他们期待有个不，他就说 ：“Daddy， 妈咪要为我们祷告。”哦，一祷告的时候，不是工作问题，以后他工作去哪里住，去哪里工作，要不要换个房子，要换个从哪个地方办，要不要换学校，最后要不要换教会？哦，我已经是老人家，应该清静一点的，没想到一大堆问题拉出来，跟点鞭炮一样噼里啪啦。不，你觉得有意义吗？你觉得有意义吗？不然人生是空的。人生的空是一件事情，我要讲到你对将来有把握吗？如果人生是空的，将来是白的，空白，搞不清怎么一回事。 我不是说你们，说我自己，我活着干什么？我活着干什么？人生是空的，将来一点把握都没有，是白的，那活着干什么？不要笑年轻人是叫草莓族，我常常觉得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只是我们是另外一种不同的草莓族。一摸就啊，就呱呱叫，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哦，这个不满意，那个不满意，没得吃也不满意，多吃也不满意。人生要这么，一定要，所以三样事情：复活，起码今天，从这我你可以有再想三样事情，再想三十样事情都没问题。我觉得无数一口气已经把复活这个的意义讲得清楚，一说讲完了，我觉得是我的一个领受。你相信今天你有的一切，你都有，甚至你没想到是那个，因为复活的主是你生命的主，是你生命的王，好处不在你。第二个，你知道你一生不仅在永恒，你已经知道你的根源在哪里？他是创造你的神，他是掌管你的神，他是扶持你的神，他是引你的神。第三个，今天因为前面两个的缘故，你今天的人生有今生的这个的把握，有将来的那个盼望。先不要说永恒了，就单单今天过完，这个礼拜过完，这个月过完，我不说这个讲讲就算，不过一个是一个事实。当每个人呢跟我讲说，那时候几年前呢，就说啊，牧师，这个我们这个不那个什么年什么年金啊， 我现在是看到一些的人，有一些就是真的心中因为这个事情很大的打击。先不要说哈，前两年大家还没有把握的啊，一刹那就不见了，一刹那三分之一就不见了，有些甚至一半不见，听说的。这样的人生高高低低，你找到它真正意义吗？如果这个没找，然后就 OK， 我们就赌口气，好赌个好了，今天人生就让它这样空好了，反我将来。不，我还是要问一句话，你对将来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有把握吗？如果今天人生叫空，将来也没有叫白，那人生是一片空白。再说对我来讲，活着干什么？哦，相对比保罗，今天高低起伏对来讲有意义有价值。我宁愿离世与主同在，好的物不但见，为你们的缘故我就活着吧。这加太，这腓立比书说的，他知道将来好的物品。我相信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人怎么看我们是一件事情，你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一个人生，不代表你自己创造一个人生，是代表这位创造你的神今天是否是你生命的主，不仅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生命的主。以至于我们大家都能够这样的说，我一些好处都不在你以外。这就是大卫的经世。一个遇见神的人，有神人，我说不是有个宗教的人，是一个有神的人，不是一个基督教徒的人，是一个有基督的人，他人生是截然不同，截然不同。为什么我们要向他们感谢和赞美？完以后，这段经我就用两分钟把它做个结束，读你大家就知道。当然保罗就被逼迫了，被拿线，被犹太人逼迫。为什么犹太人逼迫了？因为嫉妒他，因为这些的以前这些包括这些外邦人呢、啊，都跑去会堂里面啊，希望能够跟着犹太教走，甚至有些的叫贵妇啊，用现在的话跟着，但没想到现在都跑到保罗那边，就嫉妒了，失去了人的好处了。你看宗教就这样子了，一失去了我这个宗教的好处，又跑。那这时候呢？有个人叫 Jason， 基本上这个字的意思跟约书亚 是同样的意思，或者用不同的这个字来表 Jason。 有人说他是保罗的远亲，这个有人这样说，但是看怎么谈。那完以后可能是保罗藏起来，或是他们是接待保罗住在他家的。这时候呢，这人就要把保罗抓出来，因为给保罗说他在传另外一个王，这是造反用的，就有一个耶稣也说他是王了，所以呢，这个得罪凯撒，在当时的王呢，得罪这个王，所以用来做逼迫他。不过这时候找不到保罗，其实这时候保罗就大概躲开。很明显的，上面讲保罗讲道讲了三个礼拜，经文时间没有用给我们讲很久。三个礼拜以后他能够在会堂讲就三个礼拜，或是他可以讲三个礼拜，所以规定他讲怎么讲都可以，后面时间他就不在会堂讲。意思是说，第一个可能照规定不能在会堂，第二个他也该在会堂该负了他的责任讲三个礼拜，后面他专心讲是在外面讲，不在会堂里面讲，以至于许多的外邦人包括许邦外邦的贵妇就开始意思说这人就不去会堂，就在保罗再来，这人就跟他就成，可能就成立一个所谓的团契啦，或者是教会啦等等这种。所以会堂觉得从某个角度说想讲生意吧，把生意都给了他受不了，所以就在用这个所谓的控告啦，用一些的谎言啦，用一些的这个诬告啊，最后要把这些人从某个角度来讲，他是不要保罗这边再继续做工， 只要他们不做不有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不要在那边带人了，那大概就算。不过这时候找不到保罗了，这时候就找到这个招待保罗这个 Jason， 那这时候把他抓起来。最后这个城里面的官，这个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它的城市可以跟哥林多来相对，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城市，离腓立比大概100个英里走下来，所以有段路。所以保罗中间有几个城市都读过，第一节的时候都没有停，他要马上就来到帖撒罗尼迦，一个很大的城市。当然从保罗的角度上，他希望能够在城市能够多待一点，多久一点。不过三个礼拜以后的一段的时间已经就开始被逼迫了，这段时间有多久不晓得，应该有一段的时间。从腓立比书的角度来讲，因为腓立比的教会还支持保罗的宣教，保罗在等候他们把这个支持的拿过来，所以还待一段时间。不过整个教会发展得非常快，非常成功，所以引起这些犹太的这个嫉妒，这时候就希望把他赶走。那发现跑到 Jason 家的时候找不到这两个人，所以就把两个把 Jason 跟那一些信徒把他抓到。最后这个长官就做个决定，因为目的是要把保罗跟希腊把他赶走。这时候提摩太不在里面，所以有检查提摩太就留在这个腓立比。那到了17章的后面的时候，当保罗离开了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又发现提摩太又跟着来，所以啊，这个凡读圣经，这个你照着来就。所以这段时间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很可能提摩太不在身边。但不管怎么样，就保罗跟这个希拉，最后就跟这个Jason 呢，就说 OK 找不到没问题，但是从今开始你不可以再接待保罗跟希拉，因为这件事造反的人，为了这个缘故，为了你的好处哦，不要再接待他，不要再欢迎他。而且这边所写一个什么东西呢，于是这个宝状第9节，于是娶了耶孙 Jason和其余的人的宝状，就是宝状就是一个所谓的罚，一个押，可以说是一个押金啊，一个罚钱，就收了一笔钱。OK， 就写个状，交给他一笔钱，你不可以再做这个事情，很可能就是多少3个月以后，我就把这笔钱还给你，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宝状就保证 Jason 不再去接纳保罗跟希拉。一说让我们走掉了，从一个角度上，撒旦拦阻了神的工作，就保罗的工作，因为这时候做的更正胜的时候，对，所以就这样的攻击拦阻。不过从末角度让保罗的传福音宣教的步道走得更快，所以这边带不下去就往前走啊，就跑到比利亚去。那比利亚这是另外一个不同的城市，里面的基督徒是一群很不一样的基督徒。我要告诉各位说在这里，这些年的服事，真的我越来越感觉到，或者我越来越真的明白一件事情，不是我有本领，也不是我的热心忠心，是在神的恩典里面来服事他，你就发现你所需要神都有预备。在整个服事当中最大的 reward 是什么？是将来有人说牧师你将来在天上有个很大的冠冕，我说太大也不好，因为太重我也带不起来。很多人就说天上这个很大冠冕，对我来讲最大的 reward 是什么？就让我更深的认识耶稣是我的神，不只是一些好处，不是我的服事有没有果效没有能力，他是我的神。以至于今天服事的时候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我都要找到今天神要服侍的那个意义在哪里。但是不可否认，同时我有一个极大的盼望，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请各位同声来祷告。我们感谢赞美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让我们能够继续在这救恩成长，在这个服事当中被提升，让我们在整个生命里面再次被所谓的吸引，被他来塑造， 不要忘记，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一方面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一方面把我们的心愿跟主的在主面前那个渴慕带到主的面前。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献在上的成就这一刻，主何等宝贵的救恩，献在上的成就，愿主去带领我，哦，把我带进心里面，带领我，让多多活在你的旨意里面。哦，感谢你，哦，赞美你，何等大的救恩，赞美你啊，主啊，引领我向你，引领我进到心的里面，我赞美你，我感谢你，哈利路亚，有感动啊，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更是是你来为我们预备救恩，而且你就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啊，这样的恩典，后面这样的怜悯，这样的爱，主啊，是我们深深体会的，也是我们深深渴慕的。主啊，我们不仅要你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对你说，我们要更多的有你这位恩典的主，好叫到我们享受你同在的时候，你的心也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你该得的满足跟喜乐。我们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就继续引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